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过往同大家分享的都关于一个信服的一个题目。
过去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信服的题目。
都是讲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例证。
我讲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例证。
都是因为是人的不信服以致到离开神。
我们讲了因为人的不顺服而离开神。
今天终于我们进入一个很比较正面的例证。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例证。
就是因为顺服神但都要离开。
就是因为顺服神而要离开。
那究竟来了什么呢？
究竟来到了哪里呢？
今天经文就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至九节。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
大家很明眼都知道是讲亚伯拉罕，是不是？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边是在讲亚伯拉罕。
而在亚伯拉罕这个的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顺服。
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顺服。
就是在不同的处境里面的挑战之下，他仍然都是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就是在不同处境的挑战下，他仍然要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
第二个顺服就是他不求自己的好处之下，他都仍然遵行神的吩咐。
第二个顺服就是在不求自己的好处下，仍然顺服和遵行神的吩咐。
他面临生活上的挑战之下，他仍然忠心敬拜见证我们的神。
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下，仍然能够忠心敬拜和见证神。
今天不可能完成三个顺服，
今天就不可能完成讲这三个顺服。
我们是集中在第一个的顺服里面，
我们要集中来讲第一个顺服。
我们做一个假设，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这个也都在近来的在这个新闻时事里面的时候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的题目。
这是在近来这种新闻中很热门的一个题目。
如果有人今天騎劫了你，
如果有人今天要抢劫你，
他还吩咐你连同你的妻子你的儿女，
他而且要就是把你的妻子和儿女一同来这样
叫你驾车离开你的家，
他要你驾车离开你的家，
离开 Brenton
离开宾顿市，
离开安省，
离开安省，
叫到去他指定的地方，
然后到他指定的地方，
但是你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是去哪里，
去到一个可能一个很偏僻很荒芜的地方，你完全都没去过的，
就是到叫你到一个 很偏僻和荒凉的地方，你从来也没有去过的那个地方。
他说我会给你一些好处，
他说我会给你一些好处，
听来这些好处都根本都不实际的，
但是听起来这些好处一点也不实在，
或者与我都无关的，
或者与你是无关的，
你会怎样？
你会怎样呢？
你跟他去，又不跟他去？
你究竟是要跟着他去，还是不跟他去呢？
当然讲骑劫，你已经惊了，是不是？
当然讲到这个劫持，你首先就会觉得 很恐慌。
就算他说有什么好处，但那些好处又都 很不实在的，你去也不去呢？
就算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呢也是不实在的，你究竟要跟他去呢，还是不去？
亚伯拉罕就是曾经遇过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亚伯拉罕呢，他曾经就是遇到这样很相似的情况。
在十二章一至九节里面，就是讲紧佢遇嘅一个很相似的一个情景。
在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九节，就是在讲亚伯拉罕所遇到的这个很相似的情况。
让我哋请小东姊妹同我哋读出。一至四节就够了。
让我们来读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亚伯兰就是好像遇到一个刚才好像被人劫劫的情景，
亚伯拉罕就像是遇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被人劫持的情况，
但一个很大的分别，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劫劫那个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劫持他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而这个是神，
而是神。
当然无论怎样都好，按人的常理来讲，他都会遇到觉得一些疑惑，
就是怎么样都好，按照人的常理来说，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意外，
可能会遇到这个以下这两大疑惑，
他可能会遇到下面的两大疑惑。
在一个不明朗的前景之下，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在一种不明朗的前景下，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亦都可能佢从人睇嚟嘅时候都唔能够成就一个应许，佢呢觉得好疑惑。
而且从人看来有一个不能成就的应许，是人觉得很意外的。
今日我哋去集中只系睇佢点样亚伯拉罕嚟到去面对呢个第一个疑惑。
我们集中来看亚伯拉罕怎么样来面对第一大意外。
佢点样去回应呢个疑惑？
他又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疑惑？
在12:1，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第一节说耶和华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要神要他去神所指示的地方，
他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他要从哈兰这个地方出去，
他要从哈兰这个地方出去。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在11:31的时候，
如果我们来看11:31的时候，
已经叙述了亚伯兰的父亲叫做塔拉，
他介绍了亚伯兰的父亲叫塔拉，
他是带同了他的族人是离开了敬拜假神的一个地方，就叫做吾尔。
他就是离开了这些族人敬拜假神的地方，叫做吾尔。
如果在一些考古来讲，当时吾尔这个地方是敬拜一个叫做月神。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就是说，吾尔这个地方呢，他们是敬拜一个假神，叫月神。
而在从12开始，就是讲到一个的个人的开始。
而从12开始，就是讲到了一个个人的开始。
就亚伯兰怎么去亲自经历神来到开始他的信心之旅。
就是亚伯兰怎样的经历神来开始了他这样的旅程。
但一开始的时候，神要他离开什么？就离开他的安舒区。
开始的时候神就要他离开他的安舒区，
他要离开他本族的文化，
他要离开本族的文化，
离开他已建立了很久的一个人物的关系，
他要离开他已经建立已久的人脉的关系，
他再没得去依靠他以前所建立的东西，
他不能再依靠他以前所建立的东西，
但也都当时没有告诉他他要去哪里，
但是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他需要去哪里，
就算是神要给他这个使命，他都不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
就算神要给他一个使命，他也不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是 impossible mission，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你们有时都会带孩子去驾车去旅游，
我想大家有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带着你的儿女去驾车出游。
我第一次来到加拿大去到去尝试揸个车去的时候，成家人出埠去旅行。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尝试带着家人一起驾车出游。
当来到屋企一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嘅时候，
到了离家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
我啲仔咧就有时我大仔咧就好快反应嘅时候，佢一定会一就要好唔耐烦咁样嚟到追问。
然后我的大儿子呢，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很不耐烦的，他就在不停地追问。
他爸爸，我们去哪里啊？
他说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啊？
那就答回他了，我们去某某地方。
我就回答他说我们要到某某地方。
今次他又问某某地方是哪里的？
他又接下来问说某某地方到底在哪里啊？
那你又解释一大番。
然后呢，你就给他解释一大通。
解释完的时候呢，他跟着又问，这样我们去那里做什么啊？
然后他接下来又问说我们到那里要干什么呀？
其实你怎样解释可能呢，他都是继续会追问下去。
其实就不管你怎么样解释呢，他都要不停地追问。
其实不是那个什么地方，
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到什么地方，
而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去了这么远的地方的时候，
而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的时候，
他心里面可能有恐惧有不安，
可能他的心里有恐惧和不安，
就算是爹地带他去的时候呢，他都有不安，
就算是爸爸带他一同去他也觉得不安，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神就寄望我们要顺服，
但是神寄望我们要顺服，
要有顺服的行动你跟随他，
你要有顺服的行动来跟随他，
就算我不说你去哪里的时候你都要安心地跟随我，
就算我不告诉你要到哪里去你也要安心地来跟随，
人却要有在不同的处境的挑战之下他仍要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人在不同处境的挑战下也要顺服遵行神的吩咐，
圣经当时没有记载亚伯兰那些仔怎样追问，就好像我仔追问我那样追问他，
圣经并没有记述当时亚伯兰的儿子是怎样来追问他，就像我的儿子追问我一样，
他当时也没有追问他的天父我们究竟去哪里啊，
他当时也没有追问天父说我们究竟要去哪里啊，
他就是照着天父的吩咐，
他就是照着天父的吩咐，
在第四至五节他记录到亚伯兰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带同他的 妻子侄儿，
第四到五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带同他的妻子和侄儿，
现在明白为什么他的儿子不会问他了，
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他的儿子没有问他了，
因为他都没有，当时圣经记载 他是没有孩子的，
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他没有孩子，
但是他带同他的财物和他的人口一起去，
但是他当时带上了他的财物和这些人口一块去，
他毫无保留地将一切都押上去跟着神的吩咐去，
他毫无保留地将一切都押上，顺从神的吩咐而去，
他要去一个完全没有人脉关系没有依靠的地方，
他要去到一个没有人脉关系没有依靠的地方，
他要去一个要被人家当好像一个次等民族的地方，
他要到一个地方就是那儿的人会将他当作一个次等的民族，
他要寄居在一个异族的地方，
他要寄居在异族的地方，
面对着一个不同处境上的挑战，
面对不同处境的挑战，
你会怎样啊，
你会怎样呢？
如果这个亚伯兰好，你当时好像亚伯兰这样，
如果你当时是像亚伯兰这样，
神就很多时候都 是愿意我们遵行神的吩咐，
神很多时候愿意我们遵从他的吩咐，
当人起来行动的时候，
当人起来行动的时候，
他才让人知道究竟你去哪里，
他才会让人知道去哪里，
他才会让人明白他真正的意思，
他才会让人明白他真正的意思。
在第七节亚伯兰才知道神是要将迦南地应许也都是赐福给他后代，
到了第七节亚伯兰才知道神要将迦南地和他的应许赐给他，
因为当时可能他当时都有些怀疑，
可能当时他也有一些怀疑，
我都没有儿子，
我都没有儿子，
你怎样赐给我的后裔呢，
你怎样给我后裔呢，
这个因为这样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一个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
因着这样就是他要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至八节，一节和八节这么说，
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八节，十一章的一到八节，
一节和八节，
一节和八节，
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的事的实底，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的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即是说是 你就是你所盼望的事的一个把握，
就是说你所对所盼望事情的把握，
是未曾看见的事的一个的明证，
是未曾看见之事的明证，
即是你对未曾看见的事你有把握，
就是说你对未曾看见的事有把握，
这个才是叫信，
这就叫做信，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杯这樽水，
如果我们抓住这瓶水，
我们不需要再信它是不是水，
我们就不需要再相信他是不是水。
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而是就在未见的事、未曾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依然都去相信。
但是在没有看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依然的相信。
我们依然都有把握，同埋我们会盼望它一定会实现。
我们依然有把握、有盼望，它一定会实现。
在第八节里面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
在第八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将将来要得的得业的地方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就是这样的情况，亚伯拉罕就凭这个信心而出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出去了。
我们看回就是在我们的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回头来看，作为基督徒，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会不会也都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的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
我们都看不到，
或者我们也看不见，
又摸不到，
也望不见。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处境之下，来到就很容易受到一些的挑战。
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我们也很容易受到挑战，
会令到我们都很难去跟从到神的吩咐，
让我们能够这种情况让我们很难来跟从神的吩咐。
有些人都会考虑去做下生意的，是吧？
有人都考虑希望能做 做一生意。
在座有些人有没有做生意的？
在座有人是做生意的吗？
都有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
做生意的人会觉得，哎呀，我不会受到那个的做打工那种的约束。
做生意的人就觉得他不会受到像打工这样的约束，
我可以有多些的自由度去来到做这个生意，
我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度来做这个生意。
但是原来在做生意里面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挑战的。
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挑战。
我们遇到一些的功利主义，要以利益为先。
我们可能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以利益为先，
甚至看到有些人因为瞒税，
甚至看到有些人他们要瞒税，
也都有些机会主义者在做生意里面，他们要追求以接触先登，
或者我们看到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要捷足先登，
他们这个在赚快钱的风气之下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在推销产品的时候就不惜要将去推销那个的产品的好处。
在这种找快钱的这种风气之下，他们要在推销产品的时候就会夸大产品的好处。
例如这个产品要怎样有一个最好的享受，
他说这个产品会给你最好的享受，
而却是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来隐藏了，
他将这种产品不好的地方就隐瞒，
甚至说谎造假，
甚至来说谎和造假。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在商场的时候是遇到这些对手，
你在商场上会遇到这样的对手。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忠诚，怎样信实这些原则。
圣经教导我们要忠实和忠诚和信实的原则。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也都教导我们，我们要真真实实。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教导我们要真真实实，
要可敬的，要公义的，
有可敬的，公义的，
要清洁的，要可爱的，
清洁的，可爱的，
要有美名的，
有美名的，
亦都若有德行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的，这些都要思念，
若有什么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如果这样，这些的圣经的原则在跟刚才我们做生意的环境里面，会不会好像觉得成为你营商里面的障碍？
就是这样一些原则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商场上的原则，会不会成为一种阻碍呢？
如果你不跟风的话，
如果你不去跟风的话，
你不在同业上可以，你就会可能被人淘汰。
那你就可能在这种竞争中就遭到淘汰。
你不去是给出一些的 offer 给一些顾客的话，
如果你不给顾客提供这样的提供这样的
一啲嘅著一啲嘅利益，利益
给他们提供利益的话，
你亦都会俾呢个嘅客人去淘汰。
那你就客人就会将你淘汰。
喺咁嘅挑战之下，
在这样的挑战之下，
你能够选择去跟从神吗？
你会选择继续跟从神吗？
你可以跟从神的吩咐？
你可以跟从神的吩咐吗？
之前我跟大家都提过一个例子。
之前我跟大家也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讲，记不记得我讲过呢？就是一个的弟兄，就是他是弟兄，但是他要跟着老板去见客人。
我们讲到有一个弟兄，他跟着老板去见客人。
是去想谈一单的生意，
他们想谈一单生意。
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报了个价钱，
当时他们已经做了一个报价，
但客人告诉他，就说我有手上就 有几个报价。
但是客人告诉他说，我手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报价，
现在都要想想决定给哪个做。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究竟给谁做。
之后他走了出去，
之后他就走了出去。
他老板就在旁边授意这个的他的员工，这个弟兄，你可不可以走过对面装一装啊？
老板就授意这个员工说，你可不可以到对面去偷看一下。
装一装的时候呢，他就可能知道人家的价钱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能够拿不到这个生意。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价钱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拿到这单生意。
这个弟兄怎么做呢？
这位弟兄是怎样做的呢？
他去还是不去呢？
他究竟是要去还是不去呢？
他听这个的老板说，如果不去的话，后果会怎样呢？
如果他不听老板的话，后果会怎样呢？
上次我没讲过结果给你听。
上次我没有给大家讲结果。
基督徒在职场的时候同样都是遇到一个这样的困境。
基督徒在职场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困境，
是受到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影响着我们基督徒。
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经常也在影响着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在职场上面，
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面，
我们花了三分一的时间在工作里面，
我们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上，
甚至有些人在每天里面花三分二的时间在工作里面，
甚至有时候是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上，
因为那些人要去加班嘛。
因为有人要加班，
剩下时间可能八个钟头他是睡觉的，
就剩下八个小时睡觉的时间，
可能八个钟头的睡觉都没有，
甚至连八个小时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回到家庭里面的时候也都有很多的工作嘛，
他回到家里也会有很多工作。
原来是最大的挑战的，会不会就是在我们职场工作的弟兄姊妹？
原来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个职场的工作上？
在有人讲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所谓叫做圣俗二分的一个境地。
很多人讲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圣俗二分上。
我们基督徒明白了，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与世界是不同 的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是被神分别而圣的，不同于世俗的儿女。
但是这个圣俗二分也都可能成为会是以下这样的。
但是这种圣俗二分也会成为下面这种情况，
就是你回到职场的时候一个面孔，
就是说你在职场上是一副面孔，
你回到教会又另一个面孔，
你回到教会又变成另外一种面孔，
你在家里面对着妻儿的又一个面孔，
你在家里对着妻儿是一副面孔，
对着你的朋友一个面孔，
对着你的朋友又是另外一副面孔。
这个会不会就是成为职场的生存之道和圣经教导的我们个人的属灵果子的一个的对立？
这个是否就成为一个职场上的面孔和 圣经的属灵果子的这个对立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
是否是这样呢？
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在不同 的姓族的之间的时候我们要有分别呢？
是否是我们在这个圣俗之间要有这样的分别呢？
我们要留意，虽然我们很明显知道教会是属于神，
我们要留意，虽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教会是属于神，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全地都属于神。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全地都属于神。
所以无论你在职场或者你属于哪里，
所以无论你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其他的地方，
你在职场上面你都是敬拜神。
在职场上你也是正在敬拜神。
你在职场上面你都是侍奉神。
在职场上你也是在侍奉神。
你在职场上或家庭上各方面你都是要见证神。
在职场上在家庭中你都要为神做见证。
举一个实例，
我要给大家举一个实例。
圣经吩咐我们是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
圣经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但是有时我们要面对一个挣扎。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挣扎，
我们为到生计要在主日 的时候我要加班，我怎么办呢？
为了生计，如果我们到了主日需要加班，我们又怎么办呢？
甚至我们有些行业的时候，好像服务业或者一些轮班的一些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轮到我的时候，难道我不上班吗？
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有时候我们有这个轮班的情况，那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不去上班吗？
根本就没办法给我有个选择的机会，
根本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挣扎？
你觉得这是一种挣扎吗？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挑战？
你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吗？
如果我们又要记住这个吩咐的话，
如果我们要记着这个吩咐的话，
有时是很难去完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完成的时候，
但起码有一样我觉得你可以做，
但是起码有一样我觉得你可以做。
你会不会就为这件事你向这个挣扎你向神你求一求他开路呢？
你为了这些挣扎你可以向神求，让神为你开路。
我相信神看见你这个心的时候，
我相信
他知道你已经敬拜了他。
我相信神看见你的心的时候，他就会他就会给你一条出路。
你已经是敬拜神了，
就是你已经在敬拜神了，
神必定会同你开路，
神必定要给你开路，
必定会帮助你，
必定会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有真是你已经有足够的生计，
但是你如果有
已经有足够的生计，
如果你有足够的生计，
你仍然追求去想赚多些钱，
但是你仍然想去多赚一些钱，
多一些生活的享受，
多一些生活的享受，
这样你要加班你不回主日的话，
这样你就要去加班，然后主日不来敬拜的话，
那我请问，我希望你自己问问自己，
我希望你自己能问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不足够呢？
你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
你常常说我们信靠神，
你经常在讲要信靠神，
你究竟信靠神还是信靠这个世界？
你究竟是在信靠神还是信靠世界？
你说你信靠这个金钱，
或者说是你在信靠金钱。
刚才讲那个的弟兄，其实这个故事没讲完，
刚才我们这个弟兄的故事没有讲完，
他给老板给他这个挑战，其实是已经是第二个挑战，
老板给他的这个挑战其实已经是第二个挑战。
他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他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他当时是一个初新的移民，
当时他是一个新移民，
他带着整个家庭来，
他带着整个家庭过来，
他在一次的经济衰退的时候被裁员，
他在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被裁员，
所以他要重新要找工，
所以他要重新找工作，
这份工作就是他当时去见的，
这份工作就是当时他正在寻找的。
但是当时见工的时候，他老板要跟他讲，就我们工作上的时候是有需要你要跟生产的一些的部门联络，
当时老板就跟他讲，这份工作呢要你有时候要跟生产的部门联络，
所以星期日 你都要你有机会加班的，
所以呢星期日呢你经常需要加班。
但是这个弟兄当时怎么回答？
这位弟兄当时怎样回答？
他说对不住。
他说对不起。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星期日的时候呢，请你容许我要翻，我翻去敬拜敬拜我的神。
星期天的时候，请你容许我能够回到教会敬拜神。
你估佢喺当时嗰个嘅经济衰退嘅环境里边时候，佢会唔会得到呢份工啊？
你估计一下，在当时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他能否得到这份工作呢？
其实俾咗答案你咯。
其实已经答案已经有了。
当然佢得到啦。
当然他是得到了。
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得到第二次嘅挑战啦。
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不会轮到他有第二次挑战。
跟住到佢啊，神继续咧系俾佢一个带领。
接下来神继续给他有一个。
佢喺呢个公司里边做咗七年。
他在这个公司做了七年。
神带佢嘅时候，佢要更加有多嘅时间嚟侍奉佢嘅主。
神带他有更多的时间来侍奉主。
佢就同呢个老板嚟到辞职。
他就向老板辞职。
这个老板在那时候就跟他讲一句讲一番话，
老板就向他说了一番话，
他说你知不知道 你当初你建工的时候你很自大，
他说你知不知道当时你来找工作的时候你很自大，
广东话叫你很串。
广东话就是 你很自大。
差不多。他说你竟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跟我说、就是、你是不符合我的要求来跟我说来到建工，
在居然是在那样一种经济的情况下你向我提出那个要求。
我手上当时有很多的选择，
我其实当时手上有很多的选择。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选你，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你？
他说因为我就是要需要一个这么忠心的人为我来到去在这间公司服务，
因为我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忠心的人在我的公司为我工作。
原来你当你向神忠心的时候，
原来当你向神忠心的时候，
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向神忠心，
在你的工作中你就是向神忠心，
神就为你开路，将这份工给一个的平静安稳的生活，你度过了这段危机，
神就给你这份工作，让你能够平静安稳地度过危机。
给你的祝福，
这是给你的祝福。
转个话题，除了在职场的挑战之外，你管我们在教会和家庭里面也有没有挑战？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职场上的这种挑战， 除此之外，我们在家庭中是否也有另外的挑战呢？
你认为在家庭或者在教会里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你认为在教会和家庭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教会当然也都没有买卖啦，买卖
教会呢不存在这个买卖的问题，
亦都冇话系要工作，我哋只系个侍奉啦。
工作之外，
我哋只系做侍奉，唔系工作。
我们只是做侍奉，而不是要工作。
大家唔知同唔同意最大嘅挑战就系与人嘅关系。
大家同不同意？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圣经里边或者神吩咐我哋。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圣经吩咐我们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神吩咐我们要对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是憎恨的人甚至我们有嫌弃的人要和好。
神吩咐我们要跟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憎恨的人或者有嫌隙的人要和好。
也都要彼此相爱同心。
彼此相爱和同心。
这个人可能 是你的家人，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的亲人，
你的亲人，
也都可能是你的弟兄姊妹，
也可能是你的弟兄姊妹。
这个这样的吩咐容不容易呢？
这样的吩咐容易吗？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会不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自尊？
会不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自尊？
我们能不能够放低我们自尊，可以同人哋相和呢？
我们能否放下自尊和别人和好呢？
如果那个人好像广东话有句说话，就真到一个程度，就话咧，看见你前边就憎你后边。
如果我们恨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就像广东话所讲的，我看到他前面我就恨他后面。
国语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相对的一个词语，但是神是偏要吩咐你们要跟他和好，
但是神呢又偏要吩咐你和他和好，
很难，
真的很难，
怎能够可以放弃我的自尊来到我要在他，难道我只是要哀他跟我和好吗？
哎，难道我要放下自尊去求他和我和好吗？
就算我有心他不是这样想，那怎么办？
如果就算我有心他却不这样想，我怎么办呢？
有时我们都很难踏出这一步，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踏出这一步，
但有一个方法我都体验过的，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一种方法我自己也体验过，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我都曾经去憎恨过某些人，
可能我都曾经恨过某一个人，
但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
但是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
翻开路加福音23:34的时候，
翻开路加福音23:34的时候，
当我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去曾经得，是曾经去得罪他，或者是对讥讽亦都是侮辱他的人，
我们就是看到主耶稣如何对待那些曾经得罪了他和讥笑侮辱他的人，
甚至钉他十字架的人，
甚至是钉他十字架的人，
包括曾经得罪过他的我和你，
包括曾经得罪过他的我和你，
他却柔和谦卑地来到放下他的尊严，
他却柔和谦卑地放下他的尊严，
去遵行神的吩咐，
去遵行神的吩咐，
他的死，
他的死
都是去遵行神的吩咐，
也是遵行神的吩咐，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他甚至在天父的面前来到向他们求情，
他甚至在天父的面前为他们求情，
他说父啊赦免，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既然我和你都是在一同在神里面得到这个宽恕的话，
既然我和你都在神里面得到了这个宽恕的话，
得罪的我的人和我有什么分别？
得罪我的人和我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还讲什么自尊呢？
我们还要讲什么自尊呢？
我们愿不愿意可以先行一步来到信服神的吩咐，来到同这个人的和好呢？
我们可不可以先行一步放下自尊跟这个人和好呢？
跟大家一个结语，
跟大家做一个结语，
信靠和信服就好像一对孖生的兄弟，
信靠和信服就好像一对亲生的兄弟，
他们常常都好像当你出现信靠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想到信服，
当出现信靠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信服，
到今天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对我们生活有很多的不肯定的地方，
到了今天我们好像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不肯定的地方，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挑战，
我们怎样可以顺服呢？
我们怎样可以顺服呢？
有一个的行山者，攀山者，
有一位登山者，
他不小心迷了路，
他不小心迷了路，
天又黑了，
天又黑了下来，
但寒风刺骨，很冷，
寒风刺骨很冷，
他就是，但是呢就更加上去偶一不慎呢就跌，就跌咗落去一个山谷嗰度。
但是他一下子，那个不小心就跌下了山谷。
惊慌失措失措嘅时候咧，佢找到山边嘅一个嘅树藤。
惊慌失措之中呢，他就抓住了山边的一条枯藤。
佢就整个人咧系吊喺半空嘅当中。
他整个人呢就吊在半空之中。
忽然佢谂起有啲喺宗佢嘅宗教嘅信仰。
他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信仰。
佢大声叫。主耶稣救我啊！
他就大声呼喊说：主耶稣，你救我吧！
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很柔和、很慈祥的声音跟他说：
在黑暗之中，有一个很柔和和慈祥的声音对他说：
他孩子，你放手吧！
他说：孩子，你放手吧！
这个人就很生气地来到回答。
这个人就非常生气地回答：
他说：你究竟知不知道我现在清不清楚我现在所面对的处境的？
他说：“你究竟知不知道我现在所面临的处境啊？
如果我放手的话，
如果我放手的话，
我唔跌死就怪啦。
如果不摔死就怪了。
我死都唔放。
他说我死都不放。
我起码我仲有呢条嘅裤子可以揸住。
他说起码我还有这一条枯藤可以抓住。
我可以依靠住佢。
我可以依靠他。
等到救援队嚟到救我。
等着救援队来救我。
佢谂啱。
他想的是对。
几天之后，救援队嚟到啦。
真的几天以后，救援队就到了。
佢冇跌到落去。
他没有跌下去。
佢手指都系紧紧揸住呢条枯枝。
他的手也紧紧抓住这条枯枝。
但系喺半空中已经冻死咗。
但是他已经在半空中冻死了。
原来嗰啲拯救员发觉佢原来佢离开个地下只系仲有两尺咋。
结果救援队发现他其实离地面只有两公尺。
佢话佢真系可惜。
他说真是可惜啊。
佢喺黑暗中佢睇唔清楚佢自己四周围嘅处境。
在黑暗中他看不清自己四周的处境。
当然这个故事我们要听到的时候，如果他当时听这把声音放手的话，
但这个故事讲到说，如果他当时 听从了这个声音而放手的话，
他会不会死？
他会死吗？
都未必会死、
他都不一定会死。
有时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的处境，
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我们要依靠自己，
我们要依靠自己。
但是其实最清楚我们处境的就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
但是最清楚我们处境的就是这位全知全能的神。
你愿意依靠他吗？
你愿意依靠他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